我是一妇人，见识短浅，不过呢，我认为你还是出头帮忙的好，
是吗？怎见得呢？
老爷请想，咱们像人不行，咱必须得像理，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一个理字。
方叔安一听有门，
对，还是夫人说的对。您接着往下说，我这洗耳恭听呢。
夫人接着往下说，老爷请想，萧道成他们背信弃义呀，责任在他们身上。当年请老师摆这座楼，红嘴白牙说的挺清，是珍藏宝物和经卷。那么现在反过来，他要拿这座楼害人，我们焉能袖手不管呢？虽然老师没在家，就是老师在这也会反对的，他也得把这座楼拆了。那么老师不在，你是他徒弟，你就应当替师父办这种事儿。不管怎么说，不能拿这座楼害人呐。您说拆这座楼又有什么不是呢？
夫人说的有理，
也不见得吧。您听我把话说完。再者一说，萧道成等人聚了那么多的匪人在三仙岛，想干什么？无非对抗官府，扫扰地方，罄竹难书啊。这种人一日不离开南海，一日不铲除，咱这一方就不能宁静啊。老爷，您身为剑侠，应该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在你眼皮底下发生的事儿，你怎么能置之不理呢？何况各位差官老爷亲自登门前来相请，如果你拒之门外，恐怕于公于私都交代不下去吧。
哎，你别说，这夫人真通情达理，
细声慢语的把这套道理说完了。公事良站起来，
听夫人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啊！真雅在伯云献日，
我心里痛快多了。
好吧，既然夫人这么说，我答应了。
大伙一听啊，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这位公事良闹了半天是怕婆子的祸啊，别人说话不好使，你看老婆这一说，他是紧溜须，连奔都不敢打。那边说什么原因，到下文书咱还得说呢。他为什么怕他老婆？当然有一定的原因。公世良眼望徐良和白俊瑞一个劲儿的作揖，二位呀，实实在在对不起呀，要不是我见内提醒我，我几乎间给大家得罪了。大家来了，我不让你们失望，明天我就跟你们去大破七星楼，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呀？
非常欢迎，非常欢迎。
好，今天已经晚了，你们就住到我家，明天一早咱们就起身。
好了，恭敬不如从命。
到了晚上了，徐良、白玉瑞、方宽、方宝、方树安、王元住在一个大屋里的，人家公世良陪着夫人到后宅休息去了，晚上睡不着闲谈，方树安就咯咯咯乐。白玉瑞就问他说，哎，你老乐什么？
老叔啊，我说人生一世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，也搭着我没老婆呗，我也不知道有老婆是什么滋味，就拿这个龚大剑客来说吧，
咱这么请他，那么说这么说都不行，那老婆一句话他乖乖的答应了，就好像小孩听他娘的话似的。
哎，
我说这玩意真有意思，闹了半天这家是个怕婆子的货。
云瑞把脸往下一沉，少耍贫嘴，别忘了闲谈莫论人非，人家夫妻是有感情，你看着有什么奇怪的？
我老说，那么我打听打听，你跟我老婶也这样，我老婶一瞪眼，你也是俯首帖耳，
把白云瑞也问乐了，王元在那时候咯咯也乐。
方栓瞅着王元一晃大脑袋，我说你乐什么？心里头有你，肝里头有你，谁将来都能娶媳妇，唯独你娶不着，你不必担心，你不能怕老婆。不，大伙全都乐了，可不是吗？王元练的是真正的童子功，终身不能贴近女人，他也立志不娶，所以方栓开这个玩笑。后来大家也罚他，
朦朦胧胧睡了一觉，已经次日平明。龚世良跟昨天不一样了，非常热情啊，早早的来到这屋，把大家呼唤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。吃完了饭，大家准备起身，这赵夫人还亲自欢送。到了庄口，大家是难舍难离，这才拱手告别。龚世良对夫人说，夫人，你听我的喜信，多者三天，少者两日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夫人点头，他们上了船，赶奔三仙岛，书说简短，回到招商店。大家一听咱们把人请来了，哎呦，可真顺利呀、啊！请了两个人，都没过十天呢，就看这一回吧。众人热烈欢迎，把龚世良接到里边。大家就问，破七星楼应当用什么东西，怎么分兵派将，您就说吧。龚世良还挺谦虚，哎呀，来到宝殿我这一听，这全都是成了名的剑客，有少林的名僧，峨眉的名剑，这都是老前辈，我怎好指手画脚呢？
您不要客气，我们谁也破不了七星楼，您是唱主角的，您就尽管分派，派到谁头上我们一定俯首听命，
是吗？那就恕罪吧。好，不过呢，破七星楼不成问题，我也不是自夸其德，只要楼里头没改动，我到那伸手就破了，这是一层窗户纸，不用费劲，就即使有点改动也不成问题。我最担心的是楼好破，仗难打呀。那夏遂良和萧道成一看楼破了，他们就得羞恼成怒，一旦动起手来，我可不行啊，我这能耐可白给，那就全倚靠各位了。因此我的意思说，能打的武艺高的最好都去，可以，我们大家全跟着。哎呀，这是一。另外呢，我要求各位，这个七星楼里边消息埋伏非常绝妙，我要求大家别瞎摸，我不让动什么你们可别动什么，一动出了事儿，咱们前功尽弃啊！别管你身份多高名望多大，你得听我的。大家一致赞成，好了，这一条作为命令，谁到里头瞎伸手出了事儿，谁负责任。龚世良说还有一条，不宜带着人态度。我一瞅你们这店里头有这么多位，要都跟着去人多显眼，就挑那有能耐的去个十位八位的就足以了。大伙一想，这谁去呢？让徐良和白云瑞商量。云瑞最后开了一个名单，
跟着去了，有少林的三位名僧，铜金刚、铁罗汉、摩城大力佛、欧阳普中，有九转还阳达弥佛、古风罗汉，还有风僧最不提凌空长老。另外跟着去的还有峨眉寺的剑侠白云剑和夏侯仁、白老白一子、一子峨眉女马凤姑、柏林女剑客寒江孤雁上云了。跟着去的还有陶禄、陶福安、邹瑞、邹化昌、王元，也得跟着。后来一共点了15位，点完之后，龚世良看了看名单，比较满意，高了高了，可别往上添了啊！愚者的就看家，这些位足矣。就这样，他们决定好了，在当天晚上的半夜去破七星楼。路上无话到了，都进了院了，龚世良往两旁看看，静悄悄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往对面看，七星楼点着灯呢，锃明刷亮。龚世良告诉大伙儿：“注意啊，这可是紧关节要的地方，我怎么走，你们跟着怎么走，连脚底下都不能踩错。”徐良点头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们跟着你走。”刚到了院里，还没等着进楼呢，突然在左边，蹦出几个人来，拉家伙把去路挡住。龚世良、徐良、白云瑞就是一愣，窜，大家全站住了。往对面一看，为首的是个出家的老道，连鬓乐腮的胡须，青缎子道冠，青缎子道袍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左手擎着铁拂尘，右手拿着长剑，二目闪着凶光。在他的后边跟着几个人，手里都拿着不同的病人。徐良、白云瑞眼尖呢，一看为首这老道，正是三仙观的二爷，叫李道安。房叔安一看，肉就蹦过去了。
干郎，我跟他说几句行不？
你叫他。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晃，先练了一趟小片刀。
妹，哎，我对面那位，你是李道爷吗？
不练天尊，不透张志平呐。尔等三更半夜来此何干？
哎呦，我李道爷，你不是睡迷糊了，说梦话吧？你忘了，咱们打赌击掌，10天要破你的七星楼。我们这不来破楼来了吗？
哦，原来如此。既然破楼，你身后边站那个是谁？
我说你们哪位啊？啊，这位，这就是五星昆仑子龚世良，龚大剑。
好了，我见龚世良有几句话说，求方爷赏个方便吧。
好说好说。
房叔安往旁边一退，龚世良过来，冲着李道安一抱拳：“龚某在此，县长一向可好吗？”
姓龚的，你真够朋友，真够义气的。哎，背叛了我们三仙观，公然要帮着开封府大破七星楼。我说你这样做未免有点不仗义吧。别忘了，当初你老师金冠道人孔仙芝
给我们摆的七星楼，你是他二徒弟，居然跟开封府的人合伙要拆七星楼，你对得起你师父吗？再者一说，当初我们修这座楼不是白修，给了你们爷们钱了，因此别人破楼都可以，唯独你们师徒想要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。公事良一笑，县长言之差矣，不错，这座楼是我师父修的，也得了你们的好处。但当初怎么讲的？修七星楼为的是给你们三仙观保护金银财宝，是藏经卷的地方，绝不是叫你们拿这座楼害人呢。现如今你们利用这座楼困住无数的英雄好汉，而且打算用这座楼做钓鱼之时，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英雄一网打尽，未免太不像话了。我绝不允许我们家摆的这座楼变成杀人的战场，因此我是非拆不可。是啊，公事良，别人不清楚，你是最明白不过呀。别忘了，得罪了三仙观的人是什么下场啊？我自知道行侠仗义，至于下场，我根本无需考虑。好啊，把李道安气得奔奔直奔，拉宝剑刚要过去，在他身后那几个跳过来：“二爷，二爷，杀鸡焉用牛刀？这种不义之辈，交给我们哥几个。”说着话，这几人就像狂风暴雨似的，唰唰唰就过来了，把公事良包围。一共啊，过来四位，这四个人相貌不同，穿衣打扮当然也不一样。为首的头一个人送绰号双手分山长脖怪，姓金叫金九，人们都管他叫金九爷。第二个叫低头观海铁齿怪，姓关叫关武，人们都管他叫关武爷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铁齿怪，就因为他这十个手指头与众不同，练铁砂掌鹰爪利练的手都变黑了，那颜色跟铁一般化。叫这十个手指要戳在你身上，当时就得戳穿了，三寸厚的木板他用手指一戳马上就能穿透，因此大会送了个美称叫铁指怪。第三位叫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，江湖上都管他叫马三爷。第四个叫翻江搅海双头怪，姓苏叫苏二，人们管他叫苏二爷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南海有著名的八怪，头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。现在江兆慧啊在七星楼里头被困了，这四怪跟夏随良萧道成交情莫逆，被约请来帮兵助战。今天跟着李道安把各位英雄给拦住了，这四怪老一声奔公事良就下绝情了。徐良和白云瑞大伙一想，那行，公事良是我们请来的客人，全指着他破七星楼呢，他要有个三长两短那还得了。还没等他们几个过去， 在徐良的身后挠一嗓子，窜出一人。大家一看谁呀？海外野手王元。王元是个急性子，好动不好静，连日来一招也没伸，一手也没打，把他憋得活蹦乱跳。他就盼着打仗，今儿个可有了这机会了，因此他头一个就跳出去了，回头跟徐良说：“梁子，不用你们伸手，这一个小子把我打我身上了，扎扎扎！”他叫唤开，夜半三更，声音都听出多远去，跟狮吼差不多，把对面的四怪吓得噔噔噔噔噔噔，倒退了七八步。啊啊！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爷爷在此了！这几位一看，好嘛，来的这是个野人呢，散发披肩，皮条子勒着，怪眼圆睁，大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穿了一身青衣服，又肥又大又脏又破，腰里头系着麻绳，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，光着一双大脚丫子，那脚趾盖大概从来也没搅过，往前抠了着，跟那鹰爪相似，身后背着一把特大号的单刀，还背着个皮兜子。这四怪看罢多时，高声断喝：“来，什么人？”连我老人家你们都不认识，真是双瞎了狗眼。某乃海外野手王元是啊，也好家伙！王元往上一坐，奔金九劈面就是一掌。金九说声不好忘，打扮一闪身，王元飞起了一脚，又奔关武。二臂齐摇，他也没使刀，跟着四怪就站在一处。这四怪往上一扑，把王元给围住。你想想，这场仗能善打了吗？